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在一份详述川普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和亲俄的乌克兰前总统之间的联系的报道发表之后，汤德·川普的竞选再度处于守势。这份上周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透露了乌克兰保存着给马纳福特1270万美元现金的秘密账单。在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2014年因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当被赶下台之前，马纳福特曾为他和他的地区党做过几年咨询工作。《纽约时报》报道称，乌克兰调查者不知道马纳福特是否收到了账单里所列的款项，但他们相信这些款项属于一个非法的不入账的系统。马纳福特否认自己有不当行为。在 MSNBC 收到的一份声明中，马纳福特否认因他在乌克兰的工作而接受过任何现金，并称该指控是无事实根据的、愚蠢的、荒唐的。川普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看来是急于要把马纳福特的背景描绘成川普亲俄罗斯的证据。上周日，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发表声明，称报道中所写的是川普团队与乌克兰亲俄罗斯人士的联系格外令人不安。星期天晚上，美国中西部城市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的警察配备防爆装备，与抗议民众继续对峙。这是双方对峙的第二个夜晚。在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男子之后，民众上街抗议，抗议活动持续到星期一早晨。密尔沃基警察局称，一名18岁男子在抗议中受到枪击，警方用装甲车把他送到医院，但周六发生的多起财产遭到破坏的事件没有再次出现。星期六，至少有6家商店被人放火烧毁。星期天，警方命令人们散去，并说有人向他们扔石块和其他物体，4名警员受伤，警察局说有14人被捕。星期六，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23岁男子，引发了一场类似的抗议。警方说，这名男子用枪指向警察。密尔沃基市警察局长弗林表示，星期六晚上被打死的人是23岁的史密斯，他曾被多次逮捕。史密斯的胸部和臂膀中弹，射杀他的警察也是黑人。弗林局长和巴雷特市长说，一名警察身上的摄像机图像显示，史密斯手里拿着枪，对警察构成了令人信服的威胁。弗林说，看来这次开枪是合法的。一个东非区域性组织说，位于索马里的激进组织青年党正在该地区许多国家策划袭击。政务间发展组织说，这个激进组织已经发展壮大，成立了特别军事组织，专门从事在肯尼亚甚至埃塞俄比亚的袭击活动。在一份长达53页、名为《青年党：一个跨国界的安全威胁》的报告中，政府间发展组织说，虽然青年党的主要基地仍在索马里，但它的定位和意向已经变化，转变成了一个在东非各国都有成员的跨国界组织。政务间发展组织还表示，这个组织领导人的死亡对该组织的操作和袭击能力几乎没有影响。政务间发展组织说，正是组织的前领导人艾哈迈德·阿布迪·戈丹内组建了2个军事机构，艾曼负责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军事行动，乌斯拉负责在埃塞俄比亚的袭击行动。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盟部队星期一对也门北部的哈贾省发动了空袭，炮弹击中一家医院，造成至少6人死亡。当局表示，伤者至少有20人，伤亡数字随时会增加。这家医院是医疗援助和慈善团体无国界医生管理的。无国界医生说，星期六进行的一次空袭击中了该组织所说的北方萨达省的一所学校，造成10人丧生，28人受伤。无界医生表示，伤亡者的年龄在8岁到15岁之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了星期六发生的空袭。潘基文的发言人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秘书长悲伤地注意到，也门战斗和军事行动在继续，受害最大的仍然是平民，包括儿童。这位发言人还呼吁有关方面立刻对此事进行调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一将提出他的施政大纲要点。他主张外交政策现实主义，核心是摧毁伊斯兰国家激进分子和其他极端组织，而不是按照美国的理想来塑造其他国家。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5号星期一，受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两周来一直受到了外界关注的北戴河会议悄悄落幕。8月12号星期五，新华网发出了文章《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将现在的中国定义为乱世，而习近平则是实施霸道、铁的纪律的领导人。到底谁是这个最大威胁呢？同时，北戴河会议期间，新华网发布了与李克强经济理念相左的文章，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么做，是否习李之争在北戴河之后已经胜负分晓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和平先生，这次北戴河会议的一些精彩的看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现在都只能是一些揣测啊，和因为能够得到的可以确定的消息呢比较小啊。我看了一些西方或者是港台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大体上也是如此啊。所谓的经济问题啦，所谓杭州问题啦，人事问题啦，我基本上不太相信呢会具体讨论到杭州的这种会议。我也不认为呢在经济的政策的技术性的这种调整呢、是成为北戴河会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对于中共这个体制来讲，怎么建立自己的这个派系，怎么建立让自己的人马进入这个各等部门即使是他们真正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具体的一些技术性的政策和问题呢，往往会通过规范性的会议来讨论比如说某个政治局会议或者是某一个国务院的工作会议，或者某一个跨部委的这个领导小组会议来讨论技术性的问题。像北戴河这样一个比较务实的比较这个大家聚一聚的非规范性的这种讨论会呢，其实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人事问题尤其是这个19大很快要召开了尤其是今年秋天要开这个以清党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六中全会。那我们觉得主要就是我觉得他们更多关心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事的安排怎么让自己的这个人马更多的进入这个政治局体系政治局常委体系至少呢进入中央委员会体系中央委员会里面又包括候补委员候补委员又是比较重要的往往是排斥这个未来10年或者15年的这个各个系统的这个主要掌门人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大家关心的其实是这些问题。当然这根据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有限的一些可以确定的一些消息来看呢，就是说这个19大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再确定这个接班人。因为按照原来的这个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他们时代所钦定的这个接班人的对这个体系呢，肯定习近平是不会接手的他会重新建立自己的这个接班体系。而且呢他又现在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强势的领导人他就要建立一个强势的社会环境，让自己有一个强势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人听的都传在他是9大就是不确定接班人，成了为20大的时候他继续连任呢提供一个基础如果是19大确定了接班人的话，那20大他基本上就 就不需要去离任了。另外一个就是一旦确定接班人啊，那么人们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就会投向到这个接班人身上。所以不确定接班人啊，这是习近平希望通过北戴河会议能够请求其他人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因。第二个就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班子到底是由哪些人组成，是原是现在的七个人的名字啊，七个人的这个人数，还是这个俗称规模是五个人啊？因为历史上11个人也好，7个人也好，9个人也好，5个人也好，都有过这个人数的这个变动。往往呢，这个啊，当政治局常委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他需要他完全把不平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人数会增加，有可能会啊人数会减少。啊，这个就是是九大之前要急于的去调整一些人的职位。为什么要急于的调整一些人的职位呢？就是要把他所认为的要进入政治局委员或者中央委员啊，至少是超部委员这些名单的人呢，要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啊。那么这样一些位置呢，使他能够从职位来讲比较顺理成章的成为啊这个他需要的这个候选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啊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啊，这个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关系，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啊，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继续的进还是让这个习李这么一个框架的话呢，那当然比较好办，那就是七上八下这个原则就会确定下来啊。如果要清除啊这个李克强，或者让李克强靠边站，让王岐山来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来救火，或者说呢让王岐山呢这个来成为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助手啊，还是说习近平担心王岐山最终会成为他的一个政治的挑战者？因为相对来讲李克强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王岐山比较强势一点啊。那么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是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政治局啊，其实这是北戴河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至于经济政策问题，至于这个杭州开会的问题，或者提的一些技术问题，其实不是这个会议上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
是，好的，谢和平先。那我一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你在这个北京方面，你有听到关于北戴河会议的什么样的风声吗？那对于人事方面可能有什么样的布局？
这个我们这个体制呢一向是黑箱操作，所以呢这个有关人事有关会议的内容，这个外界一概不知。各种疯传呢有据说有7种之多啊，但是究竟哪一种是属实的，哪一种不属实，这个我们没法判断。因为这个即使我知道那个我也不能说啊，说了的话有可能就是泄露什么机密罪。
是，
所以我现在只能从公开的资讯上来做一些解析。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底有会还是无会，这个一直有放这样的风，说这个今后北戴河会议可能就是一个休闲了，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会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又不像，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之前吧，至少我们看到就是大批的这个人事变动，地方大员这个省一级的党政大员密集的调动，然后呢处置了郭伯雄、苏荣等高官，那么这个显然是一种震慑，应该说还是一种预热。那这个会议期间嘛，我们注意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把这个栗战书在此前这个中办这个会议上提出的重提这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的提法，这个核心的提法在几个月前曾经这个要求地方诸侯们表态。有不少的诸侯，可能有2/3的诸侯有表态表示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表态。后来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就沉寂下去了，然后在这个会议期间，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又重新出现了一次。那么还有就是， 在这个所谓的会议期间吧，我们看有三个这个地方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去北戴河，一个是这个重庆的孙政才，一个是广东的胡春华，还有一个是新疆的张春贤，他们都在当地有公开的活动，那么可见也不是全员都去与会了。那这个会后来看呢，习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讲话，其余正声有访问藏区，李元朝有会见外宾，然后官媒呢现在是在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问责制啊，一个呢就是为 G20 峰会吹风，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分析，我觉得呢，可能一个是这次会期有可能是比以前要长一些，会期长呢可能意味着就是麻烦多啊，很可能想解决的问题没有如愿解决，所以呢这个会后呢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一般来讲，这个北戴河会议因为它是一种务虚性质的会，所以它的所谓的这些个信息会在这个会结束之后一周左右逐渐的释放，而且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来看呢恐怕并不能说就是传闻中的所谓的这个中南海南北院之争有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看呢？我注意到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在8月6号看这个新华网有一篇，说是有一篇文章叫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样抓，这是8月6号。但是这个8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政府网，中央这个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政府网又有一篇东西，这篇东西叫推动科研创新，总理今年以来提了哪些硬要求，然后这中间还提到不能光出个文件吊胃口，也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要切实解决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等等等等云云啊。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各说各的话啊，特别是今天发的这篇东西显然是对于这个所谓李克强地位不稳的一种回应，所以现在来看可能想要解决的问题啊，实际上可能在这个北戴河期间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那么当然现在开始吹风呢，都是在吹 G20 峰会，外交部也有吹风，然后这个什么中国青年网也来拍马屁，就是说想发了一篇什么世界经济同命共荣，然后习近平为 G20 持续贡献中国智慧。我想可能就是现在下一个讲台，下一个发声的地方可能是在 G20 上啊，这个习氏经济学还会继续的这个发酵啊。但是呢可能这个从回过头来看这个会议，我们看实际上可能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这个以前我谈到，就是实际上就是18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可能是已经不存在了，实际现在就是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甚至是党在这个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小组长和总理各有各的说法，现在这个下面的工作很难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就是叫做两姑之间难为父，这个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现在很难做事了。所以我看北戴河会议恐怕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真正的解决，
是，
这个是我的一点观察，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那和平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刚才张先生也提到，是说目前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很多的，尤其是北戴河比较黑箱的一个作业的方式所以没有很多的消息露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在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期间发表了一些社评跟文章，其中一篇呢包括了所谓叫做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 那么一开头呢，文章开头就说了蒙要去割，重点治乱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鲜明特征之一。那这个呢，将中国的现在定义为乱世，那这是否也是来认定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的政权把中国制成了乱世，现在需要靠习近平来复兴、习近平来整治呢？
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来看呀、啊，每一个新的皇帝上来呀、啊，他都会讲前面的皇帝很多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新的皇帝他在有所作为，或者是啊为他的这个行为来奠定一些这个基础。当时候啊，这个胡锦涛上台的时候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对江泽民的政策有很多的这个贬低和批评。这个当然不是来自这个胡锦涛本人啊，而是来自于胡锦涛的一些支持者或者是一些幕僚。啊，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修正以后，再慢慢再表现出你真正的政策出来。所以最开始胡锦涛的时候，不仅是批评了啊，这个他的政治势力批评了胡锦啊，这个江泽民的很多政策，而且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就在这个劳教制度的这个取消方面啊，给人很清晰的感觉，就是给一等力量啊，一等希望。那习近平上台的以后呢，也是这个啊一样的。比如说反腐吧，啊，就是表现很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得到很多人的希望。但是慢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推动的作用能够煽火的作用，能煽动的作用就降低了。因为你这个说中共现在最大的敌人，体制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问题，最腐败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清楚，不是经济化，不是革国情，不是周永康，更不是这个薄熙来，是你中共体制本身。或者说呢，你这个反腐败如果只反到啊，因为政治上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权力的布局或者是权力的安排啊，这些人啊，其实更多的是政治的常委这个阶层啊，更高的阶层，或者是啊江泽民，或者是这个朱镕基啊，或者是这个温家宝，或者是李长春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常委的这个大佬。他们的家族涉及到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你根本就追查不下去。所以反腐败在去年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你基本上只是清楚你的这个政治的对手。但是你在清楚政治对手的时候，如果带来了一点新的这个政治的清新的空气啊，一点新的气氛，那大家还有一点新的希望。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方面你反腐败反不上去啊，不能真正去追查那些比现在已经查出来的，比何伯雄、比徐泽浩、比这个另计划他们问题更严重的这些人，你不敢查啊，不敢追查下去。另一方面呢，你并没有给人一种感觉，你建立了一种新的体制的这个希望，反而你是采取一等强制的手法。你在这种强制的手法呢，带有很大的文革的色彩，甚至是啊这个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强权的色彩，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到很窒息。你到底要干什么，对吧？你是要回到文革，你要回到毛泽东那种形态，还是你要建立个人某等其他形式的独裁啊，或者是一等专制体系？大家不清楚。那么这种不清楚，从知识分子里面的普遍的这个反感、普遍的不满、普遍的感觉的压抑，非常明显感得出来啊！媒体现在已经基本上被他们消灭光了啊，自由的声音已经全部被扼杀了。网络这么一个能够表现中国创新精神、能够让中国引入世界最好的一个平台，也被他们拆毁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像微信整天就是几只小猫在网上这么啊自如其乐的这么一等所谓的社交媒体，封闭式的这种社交媒体啊，那么基本上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已经拆毁了。那么政治体制来讲，你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对吧？这些官员们无所适从。刚才张先生讲了，不仅仅是省级干部无所适从，部级干部无所适从，即使从最底层开始都不知道啊，这个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体制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他们因为没有发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和明确的这个信号，要么你就干脆全部回左去，对吧？不要搞经济改革开放了，把它全部关掉，随这个北韩，对吧？要么你就走向这个市场经济，跟世界文明引爆在一起，要么你就回到文革时候，都不是，都讲不清楚，是一个就是大家无所适从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起点，谁是今天习近平最大的敌人啊？那么到底是某一个政治上的野心家， 我觉得这等说法说不了人啊。政治人物野心是他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野心，他就不会当这个政治人物了，对吧？这个没有什么指责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东西大家很清楚，就是中共体制本身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这个制度，这样一种体制，它原来的调动机制在毛泽东时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调动啊，是一种理想化的一种政治啊来调动。那么到了邓小平时候、江泽民时候、胡锦涛时候，完全是靠腐败了。如果没有腐败，我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没有腐败，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这个官员。哎，那你一方面现在又控制了人们的腐败，让至少在表面上让他们啊这个生活得很压抑，对吧？现在官员们基本上出国比平民老百姓要差很多，因为他们的护照早就被控制了啊，然后他们的很多的表面的生活已经控制了这个就是控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范围，那他们就觉得那我还不如不做事，对不对？一做事我就出问题，所以整个的体制现在已经运转不灵了，这是习近平最大的障碍，而且这个障碍他几乎是没办法去解决，要么就回到腐败的时代，要么就回到文革和毛泽东时代。但是问题，今天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吗？
好的，谢和平先生啊，那我们现在来回应一下一位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的问题啊。这个网友叫做 Loy Harbour， 他问说呢，习近平已经暴露了自己想要当终身制统治者的野心，而目前党内并没有谁能够阻止他。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会朝鲜化吗？啊，这个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现在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我觉得那个最大的敌人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所谓最大的敌人的问题，其实最大敌人就是这个体制自己。那么这个至于说是不是会这个不设接班人，然后呢这个甚至于不退休，这一点呢，我在很早以前我。可能是我最早就提出来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那现在看呢，这个迹象显然比较明显，就是说通过这个不设接班人，甚至于这个传说中的取消常委制和这个实行总统制的种种提法，其实呢这些提法都在暗示一点，就是不退休。那现在的客观情况来看呢，也确实很难退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把所有各派的奶酪都动了，大家都结了梁子，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到年龄退休的话，就会变得很危险，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那这个个人的安全、身家性命都没办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一条道走下去，那就是不退休。啊，那这个呢，我从以前我也分析过，从个性上分析，很想学普京；那从这个行事的方法上来讲，很想学毛泽东。所以呢，从这两个人来看，都是有不退休的这种特点，就是那现在的体制问题，实际上还导致另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中国的高官既不能有所作为。也无法辞职，这个呢，我就要谈到这个前任的总理这个温家宝，据说曾经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都没有被接受。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李元朝先生一般来讲，在这种民主国家啊，一个政府总理如果他的这个主张这个不能够推行下去，那么他一般会。向议会或者向总统提出辞职，但是呢，中共这个体制就是，你也不能辞职，但是呢，给你挂在那儿，然后呢，可能用你的名义这个发号施令，但是你为了稳定，为了这个，我对外表示团结，你也不能辞职，所以呢，这个体制来讲，就是一个很难受的体制，不仅是这个当总理难受。当最高领导人也不好受啊，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把所有各方都得罪了以后，你很难收场。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的所谓这个终身制也好，怎么也好，也是这个形势使然， 导致这样一个，当然可能也有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或者这个这个想法上的一些特点，但是呢也有客观形势使他如此去做选择。谢谢。
是，好，谢谢张立凡先。那和平先，我想接请教您啊，跟着这个刚才这个文章里头讲的这段话，文章指出说，这个新华社的文章指出，治党管党靠什么管？靠什么治？要靠严明的纪律。然后习近平说呢，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纪律之所以被称为霸道，就是在于其严肃性还有威权性，要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个制度的笼子才能够真正关得住权力。那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包括这个人事的安排，还有跟李克强之间的一些的这个矛盾，跟一些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相左，是否代表说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已经可以掌握了所谓这个霸道的权力，那李克强是不是已经没有戏了？
这是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的矛盾呢，某一等方面呢，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的个性、个人的特征理想价值的一些差别，或者是政策方向的一些差别。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还不是他们两个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等中共的这个结构这种体制的这个特征，表现了这两个职务的不可调和性。因为国务院总理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有非常清晰的法律上的一些定位和赋予他权力的，权力的赋予他很清楚。而国家主席和总书记这个职务是比较含糊的，比较国家主席在表面上在中国就是一个虚位，对吧？就是你除了任命一下这个大使或者是出国去参加一些这个公开式的仪式性的这种活动，那国家主席这个职位他是没有真正的办公室的，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运作体系的。国务院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权力运作体系，而且有法律所支撑。那么总书记也是一样的，总书记也是一个很虚的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在现实中间呢，这个总书记权力是国务院总理没办法比的，因为总书记他控制了会议，总书记他控制了这个人事安排只要控制了这个会议，对吧？会议是他来这个以他为核心来讨论问题，那你国务院总理在这个会议里面，在政治局会议里面，他就是一个配角是一个配角那么你集团，但是控制了人事，那你这个开会的时候都是我的人马都是我一把手的人马，总书记的这个人马，那你这个总理能够就是说很难和这个总书记有一等平起平坐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以前叫这个僵局体制僵理体制，到了后来朱镕基拍这个江泽民马屁比谁都拍得响。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出风头使江泽民很不高兴，江泽民随时可以把他灭掉，对吧？当然到了胡锦涛时候不一样，因为胡锦涛这个人比较平庸，胡锦涛这个人也比较温和那么这个温家宝比较喜欢表演那么总理这个职位就给了温家宝很好的表演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完全取决于这个胡锦涛自己本人的忍让或者是他的无能，或者他的无为，或者他的温和但是习近平不是这样的，现在习近平他在干啥他要折腾所以呢这个李克强如果要按照这个已经总理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来讲呢，他就非常的难为。所以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呢，使他们的两个人的角色几乎是没办法调和。但是李克强现在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甚至政治局委员里面几乎可以说是关于他家庭的负面消息最少的，关于他个人的负面消息最少的而且呢他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一个有现代价值理念的一个人。所以他不像这个温家宝跳得那么高公开的说认可这个普世价值，但是这个习近平的市场经济概念，习近平对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那种江湖理念的表达，我们就是比较少，他比较少在意识形态上面发表比较僵硬的这个表达，他很多的表达你发现还是符合一个现代政治人物的一些基本上的一种标准。所以很多人在李克强就抱有某一种希望，而李克强又很难追查他的问题他又有这么一个职务摆在这个地方，所以习的这个矛盾再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是九大去解决它。那怎么解决呢？ 当一方面李克强就算了，哎呀，我就更加就是无所作为算了，让你去做吧，那就当一个更弱的、更小的一个总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靠边站啊，当一个人大委员长，甚至有人还叫喊叫说干脆让他当一个政协主席算了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习的这个东西啊，这样一种体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个习的这个体制，或者是习的个人的啊，在领导中国。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啊，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事情出了问题啊，是习近平的啊，这个做得好啊，也是习近平的功劳；做得不好，也是习近平的责任。不像以前啊。出了问题，像毛周时期，好像问题都是毛泽东的啊，功劳都是这个周恩来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大家说爱的这个周恩来，其实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大的一个帮凶，没有周恩来成为毛泽东帮凶的话，毛这个体制很难运作下去，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以前的这个总理和总书记的这个体制啊，和两个人不同的这个作风啊，给中国政治老是带一点希望。老是答应一等，好像有，哎，可以投射到某个人身上。现在好了，现在不愿意抱有希望。大家如果有希望，就放在习近平身上；如果失望，也放在习近平身上。功劳和责任都是他的。所以习近平，所以李克强，我在很早的时候讲了，他其实连天才羊的这个资格都没有，因为他没有权利，他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好的，谢和平先。所以看起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接下来的人事布局。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关于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收了哪一个最大威胁，还有西里之争是否已经落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下一段呢，我们将来讨论是南中国海的判决满月，这起外交挫败对于习近平的威望产生了何种影响。提醒大家，时达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庭在7月12号发布了这个针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做出了判决，否定了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还有历史权利。中方表示绝不承认这个判决，但是不会持续进行人工造岛，并且在8月8号由美国智库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经在人工岛上建造了军机可以起降的机棚。南中国海的判决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威望造成了何种的影响呢？而这个月来他采取了哪些做法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经在人工岛上制造了机棚，这是否代表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只能够继续的一意孤行，任由情势继续升高呢？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明先。何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再欢迎您。
您好，各位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虽然判决结束了之后呢，中国在国际上是大声的反对，但在国内呢似乎也比较遏制一些过度的民族情绪的用词或者是一些的风潮，那这是否代表说在中国国内其实也担心这是一个内伤，可能会对习近平的威望造成影响呢？您的观察怎么样？
就是利用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或者是这个国家主义这一套东西呢，当然是有利于内政，就是有利于这个协调内部、统一内部，因为可以制造一些假想敌，然后呢，使国内已经非常尖锐的矛盾呢，可以转移一下视线。但是呢，这把火呢也不是很好玩的，就是说。如果玩得不当呢，也会烧到自己。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没有发生上一次啊，就是，这个在习先生上台之前，这个反日游行那样的那种极端的情况就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整体上来讲，这个 政权的这个稳定性有一些问题，就产生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动作大了的话，也会影响到自身。如果任由这种爱国贼们去胡闹，有可能实际上对这个政权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采取了一种这个压抑的做法，不使这些声音过分的强烈。但是总体上来看呢，这个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啊，实际上还是一个错乱的状态，就是说好像是一个野蛮人进入文明世界。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在部落内部啊，这个内斗很内行，这个或者不这个，但是外交啊，与人交往这点，与外人交往，与外国交往这点，看来比较外行。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他不很在乎什么形象啊，国内外舆论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行我素。所以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所谓韬光养晦啊，或者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啊，这些已经都放弃了。现在就是要持续的保持争议啊，然后是不是共同开发再说，我先占了再说，就是要使这种领土或者领海的争端呢长期化。这个呢可能也是符合这个所谓这个内政的这种需要，这是一个观察点啊。还有一个观察点，实际上就是海牙这个法庭的这个仲裁啊，当然是对这个中国不利啊，但是你中国呢自己也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留下来的11段线啊，后来当然在中共手里，为了要给一部分领土给越南，就变成了9段线。对于这个9段线的解释，从来就是国际法庭已经成立了，你不承认也不参加诉讼，但是你自己也没有把这个从11段线到9段线的这段历史说清楚，而是采取了一种中共自己所讲的叫历史虚无主义的办法，就把这个事情反正我就是这样，我就这个领土就是我的，自古以来就是我的。但是呢从法理上来讲，自己没有讲清楚，也没有因素，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呢，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不懂外交啊，也不知道怎么在国际上这个按通行的规则和其他国家打交道。但是也有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海牙仲裁的这个结果啊，它不仅是对这个南海岛屿主权对中国不利，它对于台湾来讲，台湾现在占有的这个太平岛，它也不承认它是岛而是礁。但是同样的困扰也存在，就是说对日本和对韩国，比如说冲之岛、钓鱼岛这样的岛屿，还有日韩争议中的这个独岛啊，这个又叫主岛，这些个按这个海牙仲裁庭的这个仲裁来讲，这些都不是岛而是礁。那么主张200海里的这个经济区域啊，这个主张就很困难，所以现在日韩也面临同样的困扰。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共来讲就是把这个水搅得越浑越好，反正我现在就是长期占有，长期有争议，这样呢就使你们这个主权永远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个呢可能对外来讲就是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对内来讲，那么就是这样的争端有助于保持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啊，有助于这个内部的统一。所以这两点来看，可能是一个今后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策略。谢谢。
是，好，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何明先生，我一样来请教您。刚才张立凡先生也分析了说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做法，不过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说所谓的韬光养晦之后，结果在国际上强势的结果却是在国际法庭上输了这个诉讼。然后所以说我想请教您，就说你的分析来看，中国国内是否也有声音来批评习近平为什么让事情走到这个地步，造成那个外交上的挫败，那这对习近平是否也造成了内伤呢？
我觉得首先邓小平的超过人养晦的这个政策啊，就是错误的，就是老子一旦有了实力，有了一些基础，我就会翻脸不认人。所以邓小平也是一个功利主义政策。那么中国现在经济的实力、军事的实力，在国际上的某一种表现出来这种这种实力，当然是不是跟邓小平时代相比。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强硬一些呢？对不对？还是继续的这个装身子的？我觉得即使这种哪一个政策都是错的，今天的政策那当然也是错的。不是说今天表示强势就是对邓小平政策的一种反叛。邓小平这个政策呢，并不是走向一种文明的政策，并不是走向一种国际规则的一种政策，只是说我暂时忍下来，等到我有了肌肉了，我再来这个亮剑。那现在习近平认为，或者是习近平的这帮人认为，我们现在可以亮剑了，如此而已。但是中国的这种国际的作为一个新的崛起的一个大国，就是因为南海问题，因为东海问题被套住了。因为你整天就围了几个岛，这个他不像真正实际硬头的这种岛去争来争去，今天表演一下，明天又抗议一下，后天又玩一个小的猫腻，但是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么你在这里就打一仗，要么你在这个地方接受一种国际的基本上准则那么大家一起的建立一个和平的这个海洋那么你哪个都不采取，为什么哪个都不采取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个体制到底是个什么体制，它是一个霸权体制，它靠什么东西霸权？靠社会主义霸权吗？还是靠它的钱霸权？还是靠它的军事霸权？它不清楚它又不能完全的跟国际社会去对抗，但是呢他又想在国际社会的规范之下呢得到他一些好处，或者满足一些假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对吧？什么叫假的爱国主义啊？就是共产党现在所残酷的这个爱国者啊，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啊，都是假的。海外的华侨的这些爱国者基本上就是认同中国人政权的这批人，希望去参加一个什么中国国庆典礼啦，希望在中国体制里面得到一些好处啦，或者搞一个三五只小猫的社团，找一个领馆来出一个领事的出席一下会议了，就是这样的一些爱国华侨这些爱国华侨如果他真正爱中国的话，他以他在西方的顺利、西方的生活感受，他当然就应该希望中国不仅是经济上要强大政治这个军事上要强大，更重要的是要老百姓有基本上选择政权的这个基本上的权利，选择的这个机会。这些爱国者是真正的爱国者吧？他们是假的爱国者，那中国的爱国者也是假的爱国者，对吧？如果他真的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为什么要等到1997年回归以后再收拾香港？他早就应该把香港收拾了，对不对？你都不解放全中国了吗？怎么现在不解放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个爱国者，你应该调回到早就把他拖回来，对不对？为什么不跟日本打一仗啊？对不对？你现在美国的军舰在这个南海走着走着，你为什么跟他打一打？这些都是假的。中国现在这个体制就允许了这么一等人存在，叫假爱国。另一个叫假爱国，像张先生讲的，支撑他政权的某一等合法性。如果他真的是敢跟国际社会顽劲的对抗，那他就吃亏大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共产党非常明白这一点。那些假的爱国者吧，以为共产党玩真的，对不对？结果共产党他不会玩真的。那么南海这个事情，它会造成几个结果。几个状况下去，第一等情况呢，它是长期的僵持，既不会因为什么菲律宾派出一个台使，或者菲律宾放出某一些身段这个南海问题就会得到某一等解决方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它牵涉的这个利益不仅是菲律宾的，不仅是中国的，是整个南海这么多国家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的和中国完全取得这个共识的可能性其实非常之低，因为它的利益是互相交叉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会长期僵持下去。第二个就是美国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国家呢，他们因为南海这种僵持的状况呢，更有利于他们呢就是站在一起形成某一等对中共的这个抵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加坡对吧？新加坡是中共在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个盟友，因为他们在某一定程度上这个是这个 治国的理念他们好像很接近，哎，最好是搞一个威权统治，而我呢把这个国家管得服服帖帖。他们非常，中共非常欣赏这么一种体制啊，也在这个海方面定了自己的盟友。但是真正的时候，李光耀先生和现在李显龙先生都非常清楚，他们头脑非常清楚，只有美国啊，这样才能够维系亚洲的真正的和平啊。所以这个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反而因为南海问题越来越密切。那么南海问题是俄罗斯啊，也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因为俄罗斯希望跟越南搞好关系啊，对吧？然后又是日本和越南形成某一种同盟，所以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呢，使中共在里面不是完全得到好处的，反而相反呢，它得到负面的效果其实是更多一些。第一，在国际上面社会来讲，他是一个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人啊，他基于参加了海洋法。他不遵守海洋法的一个基本政策，完全认为他是一档废纸。但是实际中间呢，他又在继续的来反抗这个国际法。在现实中间，他又开始不断的这个扩张。但是他扩张的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旁边，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在旁边，又把他给套住了。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利用海洋认识在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和平的海洋法的环境有利于美国。也更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间的一个大国，它的需求其实是更多的，所以这样胡搅蛮缠下去呢，使中国是长期陷入到这个南海的纠缠中间，哎，没办法，不要说它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它其实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资历和规格都没有得到这个大家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长期的僵局，当然某一天它可能会发生某一种小的摩擦，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一个大的战争啊，或者是一个规模性的海洋战争，那么中共现在的这个处境，它的军力啊来相比的，其实它比甲午战争时期要糟糕很多，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付一个日本，还是对付整个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国家。
是的，好，谢谢何平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河北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和咱们嘉宾的观点有点区别。张立凡先生在咱们的节目中曾经说过，中国和美国如果爆发一场战争的话，将会诞生一个新的中国。我认为呢，中国和美国如果发生一场战争的话，将会诞生一个新的地球。谢谢，再见。
是，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张立凡先来回应一下，你认为说美中这个可能会开战吗？如果开战的后果可能会怎么样？
开战的后果肯定是这个现在的领导人承担不起的啊，因为从军事实力上来看，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和美国啊打一场在海上的局部战争，中国完全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而且这个对于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来讲，他正在这个通过军改来逐步的掌控军权，那么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就会打乱他这个全面掌握军队的步骤。所以这点实际上中美之间是有默契的，这个默契就是这个不久以前这个所谓中南海夜话的时候啊，这个习先生对这个美国总统的一种表白，这个表白就是今后两年，这个我们要着力搞这个军队的改革，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不太可能在近期发生这样的战争，而这个历史先例我已经讲过，而且好像也是这位网友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谈到甲午战争，啊，这个我以前都已经表达过了。
是
这个那每一次的对外战争啊，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对外战争，其结果要么就是导致政权的倾覆，要么就是这个使自己长期陷于国际上的孤立，啊，这个呢，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谢谢。
是关于南中海的判决满月，这个对于这个习近平的威望产生了何种影响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而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连云港815大罢工，以及蔡英文撤除了特征组，台湾的反腐将由谁来做主？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Chinese。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在一份详述川普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和亲俄的乌克兰前总统之间的联系的报道发表之后，谭纳德·川普的竞选再度处于守势。这份上周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透露了乌克兰保存着给马纳福特1270万美元现金的秘密账单。在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2014年因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当被赶下台之前，马纳福特曾为他和他的地区党做过几年的咨询工作。《纽约时报》报道称，乌克兰调查者不知道马纳福特是否收到了账单里所列的款项，但他们相信这些款项属于一个非法的不入账的系统。马纳福特否认自己有不当行为。在 MSNBC 收到的一份声明中，马纳福特否认因他在乌克兰的工作而接受过任何现金，并称该指控是无事实根据的、愚蠢的、荒唐的。马纳福特说，我从来没有像纽约时报的不实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接受过任何一笔没有入账的现金款项，我也从来没有为乌克兰或俄罗斯政府工作过。马纳福特曾为多位有争议的外国领导人工作，他承认曾为海外竞选做过竞选团工作人员，但说他在乌克兰的工作在2014年就结束了。星期天晚上，美国中西部城市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的警察配备防暴装备与抗议民众继续对峙，这是双方对峙的第二个夜晚。在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男子之后，民众上街抗议，抗议活动持续到星期一早晨。密尔沃基警察局称，一名18岁男子在抗议中受到枪击，警方用装甲车把他送到医院，但周六发生的多起财产遭到破坏的事件没有再次出现。星期六至少有6个商家被人放火烧毁。星期天警方命令人们散去，并说有人向他们扔石块和其他物体，4名警员受伤，警察局说有14人被捕。星期六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23岁男子，并引发了一场类似的抗议。警方说这名男子用枪指向警察。密尔沃基市警察局长弗林表示，星期六晚上被打死的人是23岁的史密斯，他曾被多次逮捕。史密斯的胸部和臂膀中弹，射杀他的人也是黑人。弗林局长和巴雷特市长说，一名警察身上的摄像机图像显示史密斯手里拿着枪，对警察构成了令人信服的威胁。弗林说，看来这次开枪是合法的。一个东非区域性组织说，位于索马里的激进组织青年党正在该地区许多国家策划袭击。政府间发展组织说，这个激进组织已经发展壮大，成立了特别军事组织，专门从事在肯尼亚甚至埃塞俄比亚的袭击活动。在一份长达53页名为《青年党一个跨国界的安全威胁》的报告中，政府间发展组织说，虽然青年党的主要基地仍在索马里，但它的定位和意向已经变化，转变成了一个在东非各国都有成员的跨国界组织。政府间发展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的死亡对该组织的操作和袭击能力几乎没有影响。政府间发展组织还表示，正是组织的前领导人艾哈迈德·阿布迪·戈丹内组建了两个军事机构，艾曼专门负责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军事行动，乌斯拉负责在埃塞俄比亚的袭击行动。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盟部队星期一对也门北部的哈贾省发动了空袭，炮弹击中了一家医院，造成至少6人死亡。当局表示，伤者至少有20人，伤亡数字随时会增加。这家医院是医疗援助和慈善团体无国界医生管理的。无国界医生说，星期六进行的一次空袭击中了该组织所说的北方萨达省的一座学校， 造成10人丧生，28人受伤。吴国杰医生表示，伤亡者的年龄在8岁到15岁之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